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有声音了哈，谢谢。大家早安。这个你们都记得我弟弟上个礼拜一家来这里敬拜神，是不是？这是他们第一次到教会来。我特别注意到我弟弟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举起手来敬拜神，他也跟着我一起举起手来。然后郭长老在讲道的时候，我弟弟在台下有回应。回家的路上我跟他讲，我说你是我第一个看到的慕道友，第一次到教会，可是唱诗歌的时候举起手敬拜神，而且台上的这个讲道你还有回应，真是难得。我说圣灵啊，已经进入到你的心里边了。我弟弟全家第一次到美国来，这次是我特别邀请他们来的。以前在电话里边，我回台湾去的时候，那个沟通的时间都很短，但是这一次我们有25天的时间，日日夜夜相处在一起，我有更多的机会跟他沟通。我说你回去，你愿不愿意到教会去？他说我愿意，我会带着全家到教会去。所以他礼拜三回去，我就打电话给两个在花莲我的家乡的基督徒朋友，我说嘿，拜托你们带我弟弟全家到教会去。嘿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如果有人拜托你们带慕道友到教会，你们愿不愿意啊？哇哦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高兴啊。所以我弟弟礼拜天他们到教会去了，我真是求神祝福他们这一家也能够信主。真是就像郭长老讲的，郭长老用圣经的话说千代的祝福哈。我说弟弟，只要一代两代先得到祝福就够了，先得到一代两代的祝福，他听进去了，真是求神祝福他们。各位，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什么？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各位，这是基督徒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常常用来安慰自己、鼓励别人的一段经文。你们有没有用过这段经文？有没有听过这段经文？有没有人用来鼓励过你们？你们有没有用来安慰过自己？都有，对不对？这段经文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接受神的引导，神有办法把你人生中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不管是好坏，最后都变成对你有益的事情。同意吗？同意哈，我也同意。各位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猜这是什么东西？圣经，有一点像圣经哈，但不是圣经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拼图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零零散散的1000多个碎片。这个是什么？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你们相不相信这1000多个碎片最后能够拼成这个图画？你们有没有喜欢玩拼图的？谁喜欢啊？哇，小慧喜欢，还有谁喜欢？哇，连魏阿姨也喜欢啊。啊？OK， 很好。各位，以前我家有非常多的拼图，因为有 Linda 非常的喜欢，她常常买了拼图之后，就把这1000多个碎片撒在我们的那个餐厅大桌上。然后花几天甚至几个礼拜的时间，把一片片的小碎片拼凑在一起，这个东西真有意思啊！最后这些零零散散的碎片就变成一幅又一幅的耶稣的画像、蒙娜丽莎的画像、爱因斯坦的画像，或是美丽的山水画。在完成的那一瞬间，我看到Yolanda脸上得意的表情，到现在我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啊！各位，人生就像一张大拼图，发生在人身上的每一件事情，高兴的也好，难过的也好，明白的也好，不明白的也好，都是数不清的零零散散的碎片，有时候自己都看不清楚。但每一张碎片都有它的意义， 因为他们之间是互相关联的。各位，一般的拼图游戏我们可以自己掌控，对吗？但是人生的大拼图，你们可以掌控吗？人生的大拼图，你们可以掌控吗？不可以。可以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呀！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人生的大拼图太大了，太复杂了，人非常的有限，人没有能力靠自己完整的把它拼凑在一起，靠自己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靠自己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各位，依靠我吗？依靠你自己吗？啊，靠自己没有办法，顺服神的带领，顺服神的带领，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我们再念一遍好吗？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一段经文拆成三段来探讨。第一段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第二段是叫爱神的得益处，第三是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我们来像剥洋葱一样，一层一层往里边剥。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什么是万事啊？万事是什么？万境的万，万事是什么？万境的事啊？啊？万事哈，万事包括什么？顺境啊，逆境啊，成功失败，喜乐悲伤，得到失去，明白不明白，一切的事情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就是万事在我们，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都不能够单独存在的，是不是？他们看起来好像不相关，实际上是环环相扣，互相作用的。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万事互相效力有三个特点。万事互相效力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，他们是彼此互相关联的。刚刚你们看到这一张拼图哈，有上千片的小碎片。各位，一片或是几片小碎片，看起来有没有意义啊？没有什么意义。可是所有的碎片拼凑在一起的话，就成为一整完整的画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小碎片看起来好像是独立，其实是互相关联的。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件事情有多少啊？一生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有成千上万件啊，每一件都像一片零零散散的碎片一样。当你把这些事情放在整个生命当中，你会发现这些经历都是彼此关联的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事情是互相关联的，发生在我们身上所有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。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结果是逐渐形成的。各位，我们在玩这个拼图游戏的时候，你要把这些所有的碎片拼凑在一起，要不要花时间啊？要花时间啊，要花不少时间啊。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人不是马上就能够了解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在云里在雾里一样看不清楚，所以常常会问主啊，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主啊，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所以各位，万事互相效力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工作不是一次就完成的，而是慢慢形成的，是逐渐发生的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的第二个特点是，结果是逐渐形成的。那第三点特点是什么？背后有神的引导。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叫我们相信凡事都是巧合的，凡事都是偶然的，而是什么？所有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驱动的力量。一般的拼图游戏，人可以靠自己把它拼凑完成，但是人生的大拼图可以吗？人生的大拼图你可以靠自己完成吗？你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太大了，太复杂了，人很有限，人没有能力单靠自己把它完整的拼凑在一起。 靠自己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顺服神的带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背后的掌权者啊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的三个特点，第一是什么？事情是互相关联的。第二个，结果是逐渐形成的。第三点，背后有神的引导。所以各位，人一辈子经历过的事情，酸甜苦辣咸，不管过去在你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不管现在有什么事情在你身上发生，你要相信神就是背后的掌权者，他正在使用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，要把你的人生变成一个美好的大拼图啊！各位，神在使用你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要把它变成你人生的一个美好的大拼图。来举个例子好吗？各位，保罗的一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万事互相效力的例子。你们知道他从小熟读律法，对吗？他还严格遵守传统，他人也很热心。后来他成为迫害基督徒的狂热犹太教的分子，他去大马士搜捕基督徒的路上，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他悔改信主，并得到主的启示，成为一个使徒。各位，当你成为一个使徒之后，是否万事就顺利了？哦，你的困难才开始啊，你的困难才开始啊。所以在宣教的过程当中，他走过很多旷野。旷野怎么样？饥饿，口渴，很冷，又睡不好觉，他还要担心野兽的攻击，而且他被同胞视为异类，几乎被人用石头打死，他还要面对教会内部的不和，他还多次被威胁、鞭打、监禁，在去罗马受审的途中又发生船难，最后在罗马城外，他被定罪，他牺牲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，我们一块来念好吗？他经历的危险，包括江河的、盗贼的、同族的、外邦人的、城里的、旷野的、海中的、假弟兄的，这一切事情就好像拼图的许多碎片一样，看起来不相关，实际上是一环扣一环，环环相扣的。各位，我想请问你们，你们看得懂自己的人生吗？中文，你看得懂自己的人生吗？年轻的时候，中文现在看得懂，年轻的时候大概也看不懂，对吗？各位，你们很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现在看得懂自己的人生吗？可能也看不太懂。其实保罗在年轻的时候，他也看不懂自己的人生，是不是？保罗他也看不懂自己的这个人生，可是认识神之后，他就真正晓得，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，没有任何走过的路是白走的。所以保罗从不晓得到晓得，万事都互相道理，万事都互相效力的道理，他是不是盲目的自信或是乐观啊？他是不是盲目的自信或是乐观？啊，是啊，不是，当然不是喽。他是在经历挣扎、痛苦跟各种逼迫之后，借着圣灵的启示，看到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神在掌权。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神在掌权，所以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信心是超越环境的。即使环境不好，我们也要相信神是真实的，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啊！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他不是说我们希望，也不是说我们认为，而是很笃定的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下一句是什么？叫爱神的得益处啊！保罗的人生经历是这个样子，那我们自己的人生呢？你们想听我的故事吗？先讲一段经文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说，人的一生叹息劳苦，从过去到现在是没有间断的。你们同意吗？人的一生从过去到现在，这个痛苦叹息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很多很多啊。 但是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，过去发生过的事情，过去吃过的苦，事情过去之后，你回头看，好像就不是那么可怕了。所以当我们重新回过头去看自己人生，你会发现，以前最痛苦的事情，也许现在变成你最成熟的地方，以前你最不明白的事情，也许现在变成你最有见证的故事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讲过，小的时候我就有弱视，你们知道我视力不好，那个字我根本看不清楚，你也看不清楚 OK。 我曾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还当班长。你们相信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吗？我还当了班长哎。后来我因为视力不好的关系，我成绩退步了，所以老师总是认为我不用功，上课的时候经常羞辱我，尤其是数学课。所以我初中整整三年的时间，我每天上学的脚步都非常的沉重，我非常非常的害怕上学。那时候我才十二三岁，跟我弟弟上个礼拜来那个他的小孩一样，十二三岁。各位，你们都是学霸对吗？你们都很会念书啊，你们不是猛龙不过江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知道什么叫信心被摧毁吗？你们知道什么叫信心被摧毁吗？啊？信心被摧毁是什么情形？你们都不知道，因为你们太优秀了，对不对？我也很优秀，曾经，但是我信心被摧毁了。我可以告诉你啊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所谓信心被摧毁，就是假如一个数学的概念，正常人五分钟就能够理解，我连五秒钟都没有办法思考，这种大脑瞬间宕机，就是心理学说的学习焦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看到数学我就讨厌、反感、排斥。各位可怜啦、啊，一颗刚刚出土的幼苗就这样被无情的给摧毁了。除了学习的焦虑之外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除了学习焦虑之外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就是被否定所带来的心理伤害。各位，你是班长，对不对？老师就在全班的面前羞辱你、伤害你，感觉如何？那是心理的被否定，心理受伤很重。所以我的经验可以给你们做父母亲的或当老师的，有没有当老师的？这里都没有当老师的。 OK， 如果有当老师的或是当父母亲的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提醒，你一旦发现小孩子有学习焦虑的时候，有心理伤害的时候，一定要及时弥补，否则后患无穷啊。不过好事跟坏事都是互相作用的，你们相信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吗？你们相信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吗？我从自己的负面经验里边，我得到了一个正面的启示，就是我变得更有同理心，我很喜欢肯定人，为别人打气，为别人的表现鼓掌叫好。你们有人被我鼓励过吗？我有一天回台湾去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他要请我吃饭，不，他说他的小孩要请我吃饭。我说你小孩是我到美国之后才出生的，我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，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？他说你还记得吗？我小孩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你打电话给我。我说我还记得，那时候你不在，你儿子接的电话，你儿子讲完话急着想挂电话。我说嘿，你不要挂电话，叔叔有话跟你讲。我说你喜欢到美国吗？他说叔叔我好想去美国啊。我说你如果想来美国的话，你要好好用功念书。他说叔叔那你可以带我到迪士尼乐园吗？我说你如果来美国，你住叔叔家，叔叔带你到迪士尼乐园，但是你要好好用功念书。三十年过去了，前几年我回台湾，这个年轻人说要请我吃饭，为什么？他说他要感谢我，因为我的几句话鼓励了他，让他英文变得很好。他在一个美商公司当一个主管，他经常到美国来出差。下一次他来的时候，我带来教会，你们看他一下。所以有人问我，你恨你的老师吗？ 各位，你想我恨老师吗？啊，你觉得我不恨啊？我告诉你哈，我很受伤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恨。为什么不恨呢？因为那个时代，我认为老师严厉管教学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所以后来那位伤害我最深的老师去从政了，做了市长，又当了县长。我大学毕业之后，他成为提拔我最多的人，他对我一生的影响最大，从最坏到最好。请问你们，当时如果我恨我的老师，情形会怎么样？啊？我如果我恨我的老师，情形会怎么样？老死不相往来，对不对？魔鬼啊，就会筑起一道高墙，断绝我跟他之间的任何联系，就是老死不相往来。魔鬼他会筑起一道高墙，断绝了我跟他之间的任何联系。但是我没有恨他，结果是怎么样？结果神搭起了一座桥梁，建立我们彼此信任的师生关系。神啊，搭起一座桥梁，魔鬼是筑起一道高墙。所以他从一个伤害我最深的老师，最后变成一个爱护我最多的人。各位，神不会帮助你避免问题、逃避问题，但神会帮助你面对问题、使用问题的。当我们顺着神的带领的时候，从问题中走出来，生命就会变得更宽广、更成熟啊！什么是万事互相效力？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，不管是好的、坏的，都不是单独存在的。每一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不相关，实际上是环环相扣、互相作用的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有三个特点，还记得哪三点吗？事情是互相关联的，结果是逐渐形成的，背后有什么？有神的引导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现在我们来剥洋葱的第二层，第二层是什么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各位，万事互相效力之后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万事互相效力之后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是好还是不好？还是很难讲啊，可能好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不好？可能啊。关键在什么地方？关键在你在依靠神还是依靠人。意思是谁来掌管你的人生方向盘啊？谁来掌管你的人生方向盘啊？举个例子，譬如有很多人平常好好的，困难来的时候，不但没有紧紧的抓住神，反而离开了神。神本来是可以让这个人依靠的，可是他却不依靠神，结果怎么样？万事互相效力之后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就得不到好处了，他就得不到益处了。是否得益处的关键是什么？是否得益处的关键是什么？爱神，爱神，爱神，爱神，爱神，爱神。我讲了多少次？很多次。为什么讲那么多次？因为爱神最重要。要怎么爱神呢？就是不管环境的好坏，都愿意接受神的带领。不管环境的好坏，都愿意接受神的带领。各位，请问接受神带领的人有什么特质？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顺从圣灵，活在基督里，随时与罪恶对抗，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一同得荣耀，忍耐等候神。各位，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得出来，保罗就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。你们知道他怎么爱神吗？啊，你们知道他怎么爱神吗？他几乎被人用石头打死，但醒来之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保罗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几乎被人打死，醒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继续传福音。他被人家诬告，被毒打，被关进监狱，但他监狱里边他做什么？
他做什么？祷告、唱诗歌、赞美上帝，而且传福音给监狱的管理员，使他们全家都能够得救。还记得他发生船难吗？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坚定地相信上帝必保守大家的性命，不断地去安慰鼓励船上的人，最后大家都安全地上了岸啊。各位，论出身、教育、热忱及对律法的认识，保罗都是最优秀的。但是信主之后，他完全改变了。他说，世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认为耶稣基督才是最宝贵的。世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认为耶稣基督才是最宝贵的。所以保罗在殉道之前，他依旧仰望神，他说出了那一段至今依旧影响深远的话。这句话你们都听过，我离开的时间快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保罗都顺着神的带领。他怎么顺着神的带领？他坚守纯正的品格，没有怨恨，没有自甘堕落。他把苦难当作经历神的过程，因为他相信不管是顺境或逆境，掌权的都是神。不管顺境或逆境，掌权的都是神啊。所以这么爱神的，在万事互相效力中，他得到了什么益处？他得到了什么益处？他的灵命变得更成熟，更深的经历神的同在，生命被神大大的使用。所以他不但写了13卷影响后人的书信，确定了建立了很多的教会，更影响后代千千万万的基督徒，让福音能够开花结果，传遍了世界各地。各位，你们知道我是哪里人吗？花莲人，对不对？连台湾那种小地方，2000年前，你从耶路撒冷的角度来看，那简直是天涯海角，蛮荒之地。但是现在花莲情形怎么样？到处都是教堂，到处都是教堂。难怪保罗在经历困难的时候，依旧充满信心地说，我们来一同念一段这一段经文好吗？保罗在经历困难之后，依旧充满信心地说，现在所受的苦跟将来的荣耀比，根本就算不了什么。现在所受的苦跟将来的荣耀比，根本就算不了什么。但是我们反过来讲，如果保罗不顺神，如果保罗不顺神，譬如他被人欺负之后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去报复，有没有可能？不是保罗，我们有没有可能被人家欺负之后，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去报复？可能啊，被关进监牢之后，每天忧伤沮丧，自暴自弃，一碰到危险就害怕退缩放弃，一有挫折就失去耐性埋怨神，那结果会是怎么样？结果会怎么样？结果会怎么样？我们来念下半段的结果会怎么样？写不出影响后人的书信，圣经就没有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书、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等等13卷书信，他也不可能成为影响后代千千万万基督徒的伟大使徒。各位，保罗自己不是这样说吗？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？体贴圣灵的是什么？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什么？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什么？永生啊。这两段经文的意思是，人啊，每天都在做选择，每一个选择都会把你带到一个方向上。如果你选择听神的话，神就会把你带到阳光大道上。你如果选择听魔鬼的话，魔鬼就会把你带到阴暗的角落里啊。 也就是你撒什么种子就收什么果子，你们认为公平吗？非常的公平。这有点像网络上有一句俏皮话，你如果跟着蜜蜂飞，蜜蜂会带你去哪里啊？去采花蜜，对吗？但是你如果老是跟着蟑螂跑，蟑螂会把你带到哪里去啊？厕所，还有呢？马桶，垃圾堆。哇哦，他也可能把你带进臭水沟里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爱神的人在万事互相效力后会得到什么益处？这个益处跟我们平常想象的不一样，它不是世俗的成就或是财富，也不是困难立刻消失或事情马上变好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讲得很清楚，这个益处是生命的建造。万事互相效力后得到的益处是生命的建造，是磨成神儿子的样式，就是在性情上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所以它是灵性上的，它是短时间看不见的，它是需要耐心等候的。它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爱神的人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请问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？请问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？讲的通俗一点，就是不再被罪恶牵着鼻子走，就是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受人影响随波逐流，就是变得更成熟，能够在爱中坚持真理，凡事长进，磨成神儿子的样式。请问你们在座有没有苏州人或是苏州附近的人？都没有啊。 OK， 有一个啊，万家啊。哎，你们知道苏州以前有一个东吴大学吗？都知道啊。东吴大学是120年前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设立的一所基督教大学，他们的校训就是得以长大成人，得以长大成人。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的经文。各位，这跟传统的高大上的校训很不一样，是不是很接地气？是不是很实在？我太喜欢这个校训了，得以长大成人。各位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能够把爱神的人磨成神儿子的样子。磨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被塑造的意思，不是外表的模仿，是内在被重新塑造，是人的本质上的改变，就是你越来越不像原来的自己，却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我可不可以请问姐妹们一个问题？你们是不是想要变得温柔就能够变得温柔？不能，为什么不能？啊？对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先改变内在的生命，就会自然变得温柔。你内在生命改变了，你就自然变得温柔。嘿，那我请问弟兄们啊，你们是不是想要变得体贴，你就能够变得体贴啊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呀！为什么不可以？要先改变内在的生命，你自然就会变得体贴。呀，再举个例子。原来你对同事很冷漠，从来不愿意帮助别人，你被磨成之后，你会变得很谦卑很热忱，对别人的需要也会愿意主动伸出援手。原来你对罪的反应很迟钝，从来不认错的，被磨成之后，对罪的反应变得比较敏感，愿意诚恳对别人说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原来你一碰到困难就埋怨神，被磨成之后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愿意相信神是 良善的。各位，这些改变不是压抑，不是假装，不是你积极正面就够了，而是你内在生命渐渐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，就是说你越来越不像原来的自己，却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！这才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的真正的益处啊！我们再一起来念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好吗？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你们都背起来了，非常好。我们现在来讲第三点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刚刚我提到爱神的人，就像保罗这样的人，他随从圣灵，活在基督里，随时跟罪恶对抗，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一同得荣耀，忍耐等候神。各位，抱歉，爱神的人是谁？爱神的人指的是什么样的人？照圣经的说法，爱神的人就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，就是神所预定的人。说的白话一点，就是被神主动选上，而且愿意按照神心意过日子的人。各位，用一个比喻，也许你们更容易了解。有没有在 Microsoft 做事的？没有啦，都退休了。哦，还有。哎，如果你的老板比尔盖茨亲自点名你加入一个重要的专案，你不只被选上，还愿意完全照他的计划去做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就是一个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就是老板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专案，你不只是被选上，你还愿意完全照他的计划去做，这样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各位，按他的旨意被召是一种恩典，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是神给的，是神事先为我们预定好的。因为神已经把我们纳入在他一切的救赎计划中，所以得益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交换来的，得益处是神送给我们的礼物。各位，难道神不怕人拿了礼物就跑掉吗？神怕吗？啊？神怕人拿了礼物就跑掉吗？我选上了你，我把重要的专案交给你，有没有不想按照我的计划去做的？大概没有。所以这个人拿了礼物就跑，这个可能性是神完全不怕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恩典是极其丰富的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这么讲，因为上帝预先知道谁是属神的人，并预定这些人要被塑造成神儿子的样式。神啊，事先就知道你们谁是属神的人。 OK， 意思是不要小看上帝啊，上帝已经提前看到了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，他很清楚的知道谁是属神的人，而且确定圣灵最终能够使属神的人被塑造成神儿子的样式。罗马书八章三十节又说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神所预定的人，神也呼召他们；神所呼召的人，神也称他们为义人；神称为义人的，神也使他们得荣耀。预定指的是神事先拣选了我们，呼召是神呼唤我们回到他身边，称义是神赦免并接纳我们，得荣耀是神要帮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，最后得到从他那里来的永恒的荣耀。所以各位，神的救赎从预定、呼召、称义到得荣耀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一个完整的供应链。这表示救恩的主权在神，而且必定能够成就。他会使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在苦难中对未来依旧充满盼望。各位，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呢？像你在看一个事先录好的世界杯足球赛， 阿根廷迎战埃及，有没有人看过这场比赛的？有，哇，我们的江东弟兄看过了。各位，我指的是事先录好，他可能到现场去，可是我指的是比赛完之后录好的 ，OK， 录好的。前面79分钟，你支持的阿根廷都以0-2落后，局面原来是非常紧张刺激，让你感觉害怕的。但是因为你已经事先知道，阿根廷最后在13分钟之内连进了3球，以3-2反败为胜，所以你看的时候，你会紧张害怕吗？你就不会紧张害怕了。即使你支持的阿根廷落后，前面1/5的场几乎都落后，但是你不会紧张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是有充满希望的感觉。再举个例子，很多年前我去医院去看一个隔天要动心脏大手术的姐妹，在病房的时候，这个姐妹嘻嘻哈哈谈笑风生，我忍不住地问她，你明天动的这个手术有没有危险性？她说，我刚刚才签了危险同意书。那我就问她，那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呢？她说，我相信神的旨意永远是美善的，永远是美善的，不管手术成功或是失败，神的安排对我都是有益处的。那时我还不是基督徒，我听不懂，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手术成功，我就高高兴兴留下来继续传福音，如果手术失败，我就欢欢喜喜回天家享受与主同在的日子。只要是出于神的，结果都是好的，我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只要是出于神的，结果都是好的，我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各位，神已经为这位姐妹，也为你，为我预定好人生的剧本，而且最后的结局是好的。但这不是说从此我们就可以躺平了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挑战都是有意义的，所以我们都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。各位，神这么爱我们，他预备了这么多丰盛的恩典给我们，难怪保罗在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，他会在罗马书8章的结尾说出这些震撼人心的话。哪些震撼人心的话？神既然愿意把什么都给我们了，谁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我们一起念好吗？难道是患难吗？难道是困苦吗？难道是迫害吗？难道是饥饿、贫穷、危险、刀剑吗？保罗又说，我坚定地相信，不管是生是死，不管是天使是魔鬼，不管是现在的事、将来的事，还是天上的事、世界的事，或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所有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，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坚定不移的，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恒不变的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一块念这段经文好吗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各位，得胜有余不是说基督徒不会遇到困难，而是说虽然有困难，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一定可以渡过难关，生命得到建造啊！所以在万事互相效力中，爱神人得到的益处是超乎想象的，是出乎意料的。这个爱神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就是被神主动选上，而且愿意按照神心意过日子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，你我都已经在神的救赎计划中，那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为我们预定好的，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为我们预定好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再来大声的读一段这个经文好吗？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我们像剥洋葱一样，从第一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剥到第二层叫爱神的得益处，然后剥到最后一层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我们一层接一层，神要教我们什么？我们一层一层剥这个洋葱，神要教我们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把看事情的角度从人的身上转向耶稣基督，从眼前的得失转向未来的荣耀。相信只要你接受神的引导，神就有办法把你人生中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不管好坏，最后都变成对你有益的事。什么是有益的事？得以长大成人，磨成神儿子的样式，就是把你变得越来越不像原来的自己，却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。结束前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吗？三年前，有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来西雅图找我。吃饭的时候，我问他可不可以一块谢饭祷告，他说没有问题，我也是基督徒。我很惊讶，哇哦，以前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信仰的事情。我问他是怎么信主的，他说为了改变家族的命运。我心里在想，信仰跟改变你家族的命运是什么关系？我当时不懂，就问他是什么意思。他跟我说，他们家三代人个个都事业成功，都很会赚钱，但是有钱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，整个家族家暴、外遇、争财产、互相打官司的事情不断的发生。反观他的妻子的家庭，是一个信仰的家庭，家族的人大部分是当老师的、当公务员的、做小买卖的，没有钱，而且也没有事，但是他们亲近神，知足常乐，生活反而平安幸福啊。他说他经常在想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生活更幸福吗？为什么很多人赚了钱反而失去了幸福？男人们，难道有钱就会变坏吗？他说他百思不解，但是他的妻子却用一句经文敲醒了他，就是今天的主题。我们一块念好吗？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啊，原来问题不在会不会赚钱，万事都互相效力后能否得益处的关键在哪里？爱神，爱神，爱神，爱神，爱神，爱神。意思是谁来掌管你的人生方向盘？谁来掌管你的人生方向盘？所以各位，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不管现在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要相信神正在使用这些事情塑造我们。神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，不管好坏，最后都变成对我们有益的事情。我们一起来互相鼓励，互相打气好吗？现在低头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不断提醒我们要昼夜思考您的话语，因为您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只有您能够引导我们把这些零零散散的人生碎片放在对的位置上，为我们成就一个美好的人生大拼图。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，是您正在使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来塑造我们，要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原来的自己，却越来越像你， 越来越像你。谢谢您爱我们，为我们预备好这一份美好的礼物，我们也爱你。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